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being here tonight and beginning to see more of you.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见大家渐渐的加入，非常高兴大家能加入。
Today in Canada is New Year's Day.
我们在当地的时间呢，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元旦。
And the concept of New Year is very interesting.
那新年的概念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I believe almost every society around the world understands something of New Year.
我相信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呢，都理解一点关于新年，有自己的看法。
The dates are often different, but the concepts are similar.
虽然时间上有差异，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Today is I'm not sure what to call it. It's Canadian New Year.
是我们当地时间的新年，今天。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re will be Chinese New Year.
那我们知道，再过一个月呢，就要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In a couple more months, it will be Israel or Hebrew New Year.
那再过两个月呢，又要到了希伯来，也就是犹太人的犹太新年了。
Lots of different New Years, but the concepts are similar.
很多不同的新年的时间，但是概念都是一样的。
They are usually a time of celebration.
常常是一个庆祝的时候。
They are usually a time of resolution or a new start.
那也是一个我们立志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New Year in most countries comes in the winter or in the springtime just before new life emerges.
那绝大部分地上的国家呢，都是新年都是冬天将过，春天将至的时候，就是一切都要生长的开始。
The Bible, interestingly, talks a lot about New Year.
圣经很有意思呢，也讲了很多关于新年。
And the Bible gives us a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Year.
圣经也给了我们很多有很逻辑的基础啊，来告诉我们新年的重要性。
The Bible's teaching is that New Year i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new, and it's the opportunity for something new.
圣经说呢，新年是一个新的事物的开始，也是一个机会，新的开始。
New Year is, if you like, the expectation of something new.
在新年里呢，人们也会期待一些新的事物出来。
So I thought tonight we might just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New Year and hope that each of us will enter into God's plan for us for a new year.
那我们盼望呢，今晚我们可以借这个时间呢，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神他在圣经里怎么讲新年，以及他对借着新年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Some of you will remember the story in the book of John in the Bible, John chapter 3. It's a story about a man by the name of Nicodemus who meets with the Lord Jesus.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这个故事。
Nicodemus was one of the most religious men that ever lived.
那尼哥底母呢，是曾经活着的人里面呢非常宗教化的一个人。
He was the member of a very good religion.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中间的一员。
He was an outstanding practitioner of what that religion demanded.
他也是个很好的践行者， 对于这个宗教的要求，他都做。
And he was a teacher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at religion.
那他也是一个老师，来教导关于我们的就这个宗教告诉人的要做的事和律法。
The Lord Jesus spoke to him and told him this day, John chapter 3 and verse 3, he said, verily or truly I say to you, except a man be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那耶稣却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Born again sounds like a new year, doesn't it?
那重生听起来就像一个新年嘛，不是吗？
You can't think of any more dramatic explanation of a new year than being born again.
你没有找到一个能比重生更让你觉得变化大的这么一个新的开始，新年。
That's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year. The wonderful story of the Bible is that you and I can be born again.
这就是我们新的开始，新年的基础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和我是可以重生的。
If you get born again,You get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ew.
如果你重生了，你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嘛，不是吗？
Everything is new if you're born again.
每一样你重生之后的都是新的了。
One of the greatest tragedies of life is that people are bound by the mistakes, the sorrow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past.
那很多悲哀的事啊，都是因为人呢在过去的所带来的所做错的事啊，那些忧伤的事啊，所带来的事情所捆绑。
The world is full of promises for a good future.
那世界上呢也有很多很好的应许啊，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And advertising wherever you find it basically saysYou do this, you buy that, you pay this, and you will have a new future. Everything will be good.
你如果看广告啊，一般都是这么讲的啊，你做这个，你买这个，你付钱干这个，哦，你就会有个很好的未来，一切就都好了。
Some people even go so far as to say you don't have to wait till tomorrow.
甚至有的广告人会说你不用等到明天啊，现在就可以。
Those people who believe in liquor and in drugs, they say, take them right now. You'll get a new today. Everything will be wonderful for the next few hours until you crash.
那比方说有人想让你喝酒或者吸毒，我说你不用等很久，你就现在就喝吧，那你会有很好的感受，直到呢你就崩溃了。
So the world will offer you a new future. They'll even offer you a new today. But only Jesus can offer you a new past.
那世界会给你应许给你一个新的未来，但只有主耶稣呢可以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过去。
See, if you're born again,Then the chains and the sorrows and the agon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ast are set aside. You get to be born again.
当你重生了以后，那些的曾经的捆绑，那些曾经的忧伤，那曾经的痛苦就都过去了，你就重生了。
Why do we keep teaching the Bible?
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教导你圣经呢？
Because it's got the only message that can offer you a new birth, new life, new future, new present, new past. You can be born again. That is good news.
因为这是唯一的信息啊，能够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未来，新的现在，新的过去，因为重生之后的生命。
Now the question that Nicodemus automatically asks is, if that's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for me to be born again, how, what do I have to do? And so John chapter 3, verse 16 tells us what it's like to be born again.
那所以尼哥底母说呢，那这个很好，我如果要呢，我应该做什么？然后3章16节呢，就讲了我们怎么样才能重生。
Verse 16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o perish i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old life wherein you and I, because of sin, were in despair.
那灭亡呢，是我们在旧的生命里啊，因着自己的罪，你和我本来会去到的地方。But
the new life that is offered is everlasting life. What a contrast. Perish or have everlasting life.
那新生命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重生之后的新的生命，那多么好的对比啊！一个是新生，一个是灭亡。
Now the full explanation of that in the book of John comes later when we read of the story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dying on the cross.
那在这个之后呢，就是主耶稣啊，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
And you'll remember the story,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greatest man that ever lived, the man who was called the Son of God, which is why they killed him, that man actually went to the cross and died.
那你都知道，耶稣那曾经最好来过的人，人都知道他是神的圣子，但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But the story is that he died on the cross not because he was a sinner. He died for the sins of others.
那他死在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个罪人，他死是因为他要为他人的罪而死。
He died for your sin and he died for my sin.
他为了你的罪，也为了我的罪死。Now
that's amazing. He paid the penalty for me, which means that my penalty was paid when he died.
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他为我付了代价，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我的惩罚付了代价。And
then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which means that he has new life. He was born again. He got new life. And because he died for my sin, my penalty caused him to die. So his death allows me to have eternal life. I can be born again too.
所以当他死了，他又复活了，这个事情就重要了，因为他死了，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但是呢，他复活了，使得我有重生的可能，因为
What is the message? The message is simply this. Jesus died for me. If I believe him, I get his new life.
所以这个信息就非常简洁了。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当我信靠他，我就得着了新的生命。
Now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when did he die?
那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死的呢？
And the answer is, he died at New Year's time.
答案是他就在新年时候死的。That's
what New Year's is all about.
这就是新年的意思。Jesus'
death at New Year was a picture for you and I that if we believe him, if we do what he said to get his eternal life, we can have his eternal life and we will get a brand new year.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信靠他啊，他是有新生生命的啊，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因此得着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死就是在新年，犹太新年里。
Now the Old Testament has a beautiful picture of this. And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12. And we will read, if you don't, you just listen, and we will read some verses to you that will explain the logic of new birth, the logic of new year.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翻开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啊，如果你没有呢，就听我们读。所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新年的逻辑和意义是什么啊。这里就讲到犹太新年的这个圣经的描述，出埃及记十二章。
Now the story is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hundreds of thousands, millions of them, were in Egypt and they were slaves in Egypt.
那这个背景是许许多多的成百上千万的对犹太人呢，他们是在埃及做奴仆啊，几百万的犹太人。
Nobody wants to be a slave.
那没有人愿意成为奴隶吗？
Slaves have no freedom.
那奴隶没有自由。
Slaves must always work without pay.
那奴隶总是要工作，却没有薪水收入。
Slaves are cruelly treated.
那奴隶也一直被残暴的对待。
Nobody wants to be a slave.
那没有人想要成为奴隶。
The Bible goes further than that, and the Bible says that because you're a sinner, because I'm a sinner, we are slaves to sin. And sin rules over us without love, without compassion, without care. Sin is a terrible slave master.
那圣经呢，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图像来告诉我们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隶啊，那罪呢，压制我们，奴役我们呢，没有任何的爱啊，没有任何的关怀啊，所以罪是我们最糟糕的奴隶主。
My friend is a medical doctor.
啊，那我的朋友呢是一个医生。
He works in the emergency room.
啊，他是在急诊室工作。
A man came to him one night suffering from the terrible influence of the overuse of drugs, overdose of drugs.
那有一个人有一天来啊，进到急诊是因为吸毒过量来的。
He said to the man after he gave him some antidote, he said to him, "Why do you do this? Why don't you stop taking drugs?"
啊，这个医生呢就给了他一点药啊，然后又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呢？为什么要吸毒啊？为什么不停呢？
Man said to him, "Don't you think I try?"
这个人说，你不知道我其实也努力试着戒了吗？
He said, "I have tried hundreds of times to stop taking drugs and I can't. I am a slave to drugs."
他说你知道我戒了总有上百次啊，我就没有一次成功，我就成了这个毒品的奴隶了。
And the Lord has allowed drugs and the terrible consequences of drugs to be in our society as a picture to show us what slavery to sin is all about.
所以神许可这样的事留在我们的眼前啊，就使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罪的奴隶啊，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
The Bible says, and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olution to the slavery to sin, and that is to be born again by Jesus Christ.
圣经讲了，也无数次被证实，只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啊，那就是重生，借着主耶稣基督。
S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slaves in Egypt, and the Lord said to Moses, "Moses, I am going to set them free, And so he says in John, in Exodus chapter 12, verse 1, the Lord spake unto Moses and Aaron in the land of Egypt, saying, this month shall be unto you the beginning of months. It shall be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to you.
所以神对摩西说呢, 我要把以色列人从罪的奴仆中, 从埃及的奴仆中救出来, 啊, 所以, 12章的一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之首。
And God established a new year, a new year's date. And he said, this is the day. In the Jewish calendar, it comes in March or April. But God established it on this particular day. He said, this is New Year's Day for you.
所以神说这就是新年，我们把这个月当新年，那这个月呢，在犹太的年历里面呢，基本上是一年的三月或者四月中的一天，但是神说呢，好，我们就把这个月当做一年的开始，就犹太历的正月。
And then he explains what's going to happen during the rest of the month.
我们要解释一下在这月里发生了什么事。
And it's the picture of a happy new year for you and me.
这是一个新年快乐最好的解释对你对我。
So verse 3 says, speak unto all the congregation of Israel, saying, in the 10th day of this month, they shall take every man a lamb according to the house of their fathers.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How does New Year's begin? It begins with a lamb.
那新年从哪里开始呢? 从一只羊羔开始的。
And the story of chapter 12 is that they take the lamb and they keep the lamb from the 10th day to the 14th day.
然后呢, 在第10天, 他们挑一只羊羔, 然后他要在第10天到第14天之间呢, 要观察这只羊羔。
On the 14th day, they identify with the lamb, they kill the lamb, they put the blood on the doorpost and on the lintel, and then they eat the flesh of the lamb.
然后在第14天的晚上呢, 他们会把这只羊羔杀了, 把这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然后呢, 他们会吃这只羊羔的肉。
And the next day, they all march out of the land free. They didn't go free empty, they went free rich because their slave masters gave them lots of presents. But the 15th day of that month, they were free.
然后第二天你猜怎么样? 他们都自由了, 他们自由地走出了埃及, 不是空手的, 是埃及的人给了他们,就是个奴隶主啊, 给了他们大量的财物啊,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他们自由地出了埃及, 就在成业书。 这是一个图像啊。
That's what being born again is all about.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生的意思了。
That's what New Year is all about.
这也是新年的意思了。
God's plan for us at New Year is that the sins and the slavery of the past are set aside and we get new life in Jesus Christ. That's what God plans for you and me for New Year.
所以神对我们新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因着罪而有的过去就都过去了, 我们因着信靠主而有的新的生命, 自由的生命就在前面了, 这就是新的开始。
Let me give you just a little more detail on the parallel as to what happened to them and what happens to a Christian who puts his trust in Jesus Christ.
我们要做一个平行的对比啊, 来比照, 来看看对犹太人神这样的一个带领和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重生啊, 是有哪些共同的地方啊, 相似的地方。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God said to them, I am going to give you a new year. I am going to set you free.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you find a lamb.
所以神说呢，在第一这个月呢，我们以这个月为第一个月，然后呢，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找到一只羊羔，这是对犹太人说的。
Now the Bible picture is very clear. John said about Jesus,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所以新约就讲得很清楚，使徒约翰说，看哪，对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
And New Year for me begins by looking for a lamb, looking for a savior.
所以我的新年开始是要先找一只羊，找一个救主。
You remember what the angel said to the shepherds, I bring you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 which shall be to all people, for unto you is born a Savior, who's Christ the Lord. That's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vior.
所以你都记得天使对着牧羊人说的，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带来大好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救主。
And so each of us begin to say, I got a big problem. I need to be born again. I need new life. I need to be set aside from sin. Who can be my Savior? What can save me? What lamb can help me? And for 10 day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month, they were looking, looking, looking for an answer.
所以你今天也是一样，你说呀，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救主啊，谁能帮助我？哪里有这只羔羊？就如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前面的十天，他们要找啊找啊，也找到这只羊啊，也是羊才能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救他们。
Are you looking for an answer?
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答案呢？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an answer,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 new year.
如果你不是在找一个答案，你是不会有新年的。
Your old year, your new year is going to be worse than the last year.
因为你和去年一样这么过来，那你的新年会比去年更糟糕。
You need a new year, and so do I.
你需要一个新年，我也一样。
Now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on the 14th, 10th day rather, on the 10th day of the month, they select a lamb.
所以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正月的初十，他们会挑出一只羊来。
And that's what you and I have got to do. We've been told about Jesus. And we look around and we find there's really nobody else who can help. And so we say, you know, I am going to look to Jesus. I am going to try to learn about him. I think he can save me.
所以你和我也一样啊，我们在地上找啊找，找很多救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知道了耶稣，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没有什么能跟他比的。你说主啊，我要他，我把他选作我那只羔羊，第十天的。
And for 4 days, they took the lamb, they watched the lamb to make sure that he was perfect and therefore able to save him.
然后犹太人呢，四天之久啊，在初十到初十四呢，四天之久，他们要观察这只羊，确切的知道他可以，他没有别的问题残疾啊，他可以。成为那只宰杀的羊。
You think Jesus could save you?
你相信耶稣能救你吗？
Well, there's only one way you'd find out. And that's, you'd say, listen, I'm going to learn as much about him as I can, as fast as I can, and you examine him.
所以你说，哎呀，我也知道耶稣，但我要看一下他，我要学习他，我要知道他。所以你在观察他嘛，你认识耶稣之后，你就一直的不停的要观察他。
John said, we saw him. We listened to him. We touched him. We examined him. And we found that he is indeed the source of eternal life.
你说我听他的，我也看他，我也观察他。你说真的，他就是那一位啊，我的救主。
You can't belie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if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你不可能信靠他，除非你真的很了解他，你知道他。
And so for 4 days they examined that lamb.
所以四天之久呢，犹太人一直在观察。
And then on the 4th day, they had to decide what to do. And so the Bible says that they were first of all to take the lamb and to kill him.
所以在正月十四呢，他们要做一个决定啊，他们要做什么？圣经说呢，他们先做的要把这只羊杀了。
Now that's what the Christian does. He says, Lord Jesus, I've examined and I agree you are the perfect Savior. I identify with you. You died for me. I'm going to put my sins on your head.And you die for me so that I can live.
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在对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你说，哎，我看了，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现在呢，啊，我要相信你，我要把我的罪呢放在你的身上啊，你为我的罪死了啊，我愿意信靠你。
We often call that repentance.
那我们就管这样的动作叫做悔改。
We talk about it in the concept of confession of sin.
那我们是在承认自己的罪的背景下来说这件事的。
And t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ook the blood of that lamb and they put it on the two doorposts and the lintel outside so that everybody could see what they had done.
所以犹太人呢在当时还做一件事啊，杀了这只羊之后呢，要把羊血蘸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他们在做什么。
John says, if we confess our sin,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
那约翰说呢，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
You never get a new year unless you're prepared to confess.That your last year was wrong, you're a sinner, and your next year is going to be right because you've got a Savior and you know it because of the blood that Jesus shed on the cross for you.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血啊，那我们是不可能有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啊。那你去年是错的，你跟神认啊，那你今年借着耶稣的重生。你除了他的血，你不能得着罪的遮盖啊，赦免。
And then they went into the house and they had a really good dinner.
那他们把这个血涂在门上之后呢，就进了房子，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晚餐。
Most New Year's dinn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filled with good food.
每一个民族的新年的晚餐都是非常丰盛的。
And I had turkey for dinner tonight.
他说他今天晚上呢吃的就是烤火鸡。
Okay, God wants you to have the good food of Jesus Christ for all year 2022. That's what God wants for you.
这就是神想让你啊，借着耶稣基督啊，你有很好的2022年一年的供应啊。
Now, frankly, you'll never have a new year unless you do that.
如果你不这么做呢，其实没有办法有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When did Jesus die?
耶稣什么时候死的？
On the 14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exactly as predicted in the story in Egypt.
耶稣就是在犹太新年的正月十四那一天死的，就如同出埃及记十二章所说的一样，历史上耶稣就是犹太新年的正月十四那天死的。
Was his death sufficient?
耶稣的死足够了吗？
Yes. How do we know? Number one,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当然足够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一，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How do we know?
我们怎么知道呢？
Everyone who believes it has had a happy new year ever since.
我们看见所有信靠他的，从那时候开始，每一个新年都很快乐。
Okay, there's two proofs. Jesus rose, and the second proof is millions of people, including many of us on the screen tonight, millions and many have proven that this works. He gave us a new year.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从此之后许许多多无数的人都能做见证啊，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因为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How does it happen?
那这怎么发生的呢？
2 Corinthians 5:17 says,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All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That's a new year. That's what God wants for me, for you.
所以如果一个人信靠神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啊。所以对你对我啊，我们一切在主里的都已经更新了。
John chapter 5 and verse 24, the Lord Jesus Christ explains it again. He's speaking to the people and he says these wonderful words. John 5, 24, he says,
约翰福音的五章的二十四节啊，新约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Just let me read it here. I gotta find it first. I say to you, he who hears my word and believes on him who sent me has everlasting life and shall not come into judgment or condemnation or punishment, but is passed from death unto life.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How does it happen?
这怎么发生的呢？
God said it.
神说了。
I believe it.
我信了。
I get new year life.
我就得到新的一年的生命了。
You gonna have a happy new year?
你会不会有新年快乐呢？
If you believe it, you will.
你相信神，你就会有。
If you don't believe it, you won't.
如果你不信呢，你就没有。
Hey man, what a wonderful story.
Amen, 是多么好的一个故事。
New Year's not just an empty idea.
对，新年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New Year is God's plan for you, for me.
新年是神对你我的一个计划。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would pray that every one of us will have a happy New Year.
主啊，我们要祷告，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新年快乐。
There may be some, Lord, who've heard about the Lord Jesus. They've just never selected him. They've just never identified with his death. They've never put the blood on the doorposts and the lintels so that all can see. They've never rejoiced in all the good food he can give. Lord, would you cause them to believe? Please encourage them to believe.
主啊，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听过你，但是他还没有选择你，还没有把他把耶稣基督的血涂在他的门框和门楣上，还没有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主啊，求您使他们真的能够相信耶稣。
Lord, we pray not for ourselves only, but we pray for those we love, family members, friends, relatives. Lord, you know who they are. We pray that many this year will have a happy new year because they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Lamb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主啊，也许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尚未相信，我们就为他们祈求。求您使他们接受基督，有一个快乐的新年啊！因为那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
We give thanks now and pray in Jesus' name.
你看那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好，我们继续我们后面的查考啊。我们今天会开始一个。新的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如果有圣经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刚才有个非常好的信息啊，就是新年啊，不同国家的新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主特别盼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在这个新的开始里呢，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元素啊，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新的开始是从重生开始的。那同样的呢，第四章的这个主人公呢，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也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前面分享过呢，第三章和第四章啊，神单独的救了两个人啊，但这两个人呢，是我们在人的这个标签里或脸谱里呢，两个极端的人。第三章的这个人呢，是一个人眼里都想要的成为的样子啊，是犹太人的老师啊，是有学问的啊，是人眼里啊有道德标准的，很好的榜样。但是呢，第四章这个人呢，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不要成为那个样子的人。但你会发现呢，耶稣两者都救了，他们两个都得救了。而且呢，某种程度呢，第四章的这个例子的榜样呢，是离我们更近的，我们更多的是在频谱里啊，是在这章的这个谱系图里呢，我们大部分人是接近第四章的这个主人公的啊，因为呢，我们注意到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围绕他更多的是谁呢？是税吏和罪人嘛，对不对？耶稣身边很多跟随他的人都是税吏和罪人。所以查考第四章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啊，来看主是怎么带领撒玛利亚妇人得救的，以及呢第四章有个很好的内容补充给我们看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怎么，她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去看我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是怎么改变的，我的心是怎么变化的，一个几乎是完全给出来啊，清晰给出来的画面啊，主在说什么，他是怎么回答的，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既看主的形象，又看我们自己啊，在最终啊，我们是怎么接受主的啊，所以重生呢，是一定是在最终能够回头，我们才能够得着啊。我们先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主知道法利赛人呢，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这是一个铺垫，在这个铺垫里呢，主角还没上来啊，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上来。他在铺垫讲什么呢？在讲耶稣呢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一节二节呢是个背景啊，就是耶稣要离开，要往加利利，犹太在哪呢？在南面，以色列是个长条形的国家，耶路撒冷在南面，犹大地在南面。在那个时候呢，耶稣所生活的时代呢是，罗马殖民统治的时代啊。那有以色列呢分成了两个部分，那就是北面呢传统上的也就是以色列的北国呢，在列王的时代这时候称为一个名字叫撒玛利亚，他们很多人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居的这么一群居民，那保持犹太宗教传统比较好的呢是在南面，也就是犹太国或者犹大，所以这是个历史的背景啊，所以耶稣呢他离开了南面，他要回他的家乡，他家乡在北面啊，在加利利，他要回去。那第四节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要先从这里开始讲起。耶稣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从地理上，如果从当时犹太宗教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上，他都不是必须的。传统呢这条路是走哪里呢？走海边走的。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呢要走回加利利呢，在当时是要先走去耶利哥，走去约旦河边，然后再绕沿着约旦河上去啊，绕过撒玛利亚呢回到北面啊，因为撒玛利亚呢他们和犹太人是没有往来的，犹太人是他们呢如同背弃了神的一群人啊。无论从哪个角度呢，耶稣不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那为什么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那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我想问大家呢，耶稣今天是不是必须 来到地上的两千年前，我说今天就是这个时代，他是必须来的。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不是必须的，从谁的角度是必须的呢？从你和我。耶稣如果不来，我们就没救了。如果耶稣这一天不去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是没法得救的。所以你今天听见福音呢，不是偶然的。你今天有身边有神的工人啊，把话传给你啊，把神的光照给你啊，把行出来的生命显给你看啊，不是偶然的，是必须的。这个必须是因为你的必须，不是因为这个工人的必须，不是因为耶稣的必须。因为耶稣没有必要因着他自己来到地上，但是我却要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圣灵啊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已经显出了神的本相。神的本相就是爱嘛，他为了我们他一定要来。那还没结束，我们再往后看到第六节啊，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啊。为什么要中午来？我们知道圣经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大家不要觉得你生命中碰见的事情，哪怕是难事，哪怕是你流泪的事，是偶然的，没有偶然的，因为神所有的事都在他的计划里。那你说为什么我要临到这事呢？那为什么耶稣要中午去见撒玛利亚妇人呢？我们注意到第三章尼哥底母是什么时候见耶稣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有一个人晚上来见耶稣，对不对？夜里来见耶稣，三章第二节，对吧？夜里来见啊，和中午来见啊。等会儿我们先放在这儿，我们先按下不表，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四章的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我们六七八节我们合在一起来看，就能看见一个极美的画面。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得救设计了一个最理想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呢？第一，耶稣在走路困乏，在中午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需要，要喝水。所以耶稣说给我水喝，不是装的，他真的渴了。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耶稣在救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是他先谦卑自己，对吧？他问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但我们就知道其实是这个妇人自己需要水，他需要灵里的活水，他在最终非常痛苦，耶稣都知道，但耶稣却说呢，请你给我水喝，而且选在了中午，他谦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等会儿会看见。所以第一呢，我们看见耶稣先谦卑自己，这是中午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知道门徒那时候进城买食物去了，门徒去买食物了，就留下了耶稣一个人。因为呢，撒玛利亚妇人需要悔改，耶稣要单独把他的罪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出来，把妇人的罪啊。你要知道，如果你身边站了20个人啊，你这悔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可能都不好意思讲了。所以为什么我总是鼓励大家自己要关起门来跪在你自己的床前啊，不要把你的录音机放在边上啊，把一些这个设备都拿走啊，然后呢你要真心的来到主面前啊，把你的心里话跟他讲，你才能可能真的悔改。因为就像你跟你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跟你爸敞开来说，身边站的全是兄弟，你就不好意思讲。门徒一定要走的，这还没结束，还有原因啊。那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中东啊，中东的中午是个什么气温？大家多少有一点概念啊。大夏天的中午你会去打水？你去看一点这相关的这个影视资料，正常情况下那边的妇人去打水都是什么时候打水？ 傍晚晚间呢，就太阳要下去了啊，这些女孩们啊，家里的这个做事的主妇啊，就哗哗哗就去打水。今天的非洲也是这样，而且打水都是用水罐子啊，他们就是头肩膀上扛啊，头顶上顶着水罐子。而且这个时候井边呢，只有他一个人在打水，对不对？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妇人来打水，谁大中午的出来打水，水还不够自己喝的，因为很渴啊，你走一路自己出一身汗，打完水都喝光了再回去打。为什么他会出来中午打水？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打水，因为他是一个罪人，谁都知道，他也知道。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罪中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当神在环境里启示你，你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你也不好意思，你的良心会责备你，所以你与其这样，你不如选个清静啊，我就干脆中午出去打水。然后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环境了，这就好比撒玛利亚妇人自己关起门来跪在床前啊，就通见了主。你可以这么做的，你不用真的今天大中午的出去打水啊，你不是说你非得在井边碰见主的，你关起门来就是见到主。但是呢，在那一天，主就在那里特别的等一个因着罪，他却没有任何的同伴啊，他自己非常的痛苦，大中午出来打水的可怜的妇人，你说这不在讲我吗？对的，还没结束啊。好，我们再来看。那尼哥底母不一样，我们再多解释一句啊。尼哥底母为什么晚上？因为他不好意思嘛，是不是？这神都是预备好的啊。他大中午的出去，他几十岁了，耶稣可能就比他小，得小个几十岁了。耶稣那时候才30多岁，尼哥底母怎么着也有50-60岁了。而且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他不好意思，他想悔改，就像你今天是一个大学问家，别人都很尊敬你，然后你终于愿意谦卑，想要听救恩，然后给你传福音的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你也会半夜去找他，不好意思，你说这个我的大家都看着我，没关系，神都知道，大家看见神的心意了吗？神为了让你得救，他会给你安排一切的环境，就是让你能够有机会悔改谦卑。尼哥底母那天晚上谦卑了，这天中午有一个妇人也要开始谦卑了。第9节，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妇人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这里解释了一下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把这个放在今天的我们的宗教里，我们就能明白，我们当听见耶稣啊，明白他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把自己的标签贴回到我自己的文化，我自己的民族里去。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犹太人。翻译成我们今天呢，我是中国人，我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耶稣是个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很有道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外国人的宗教呢？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外国人的告诉我的话呢？你个犹太人为什么要来教导我呢？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水喝呢？我们本来没有来往。我们当在最终糊涂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拦住我们见神是有很多的障碍。你看第一个障碍就是你所处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就是障碍。你不会把自己归成跟他有关系的那一类，而且相反啊，你会把他撇在跟你有关系的人之外。你说这个离得很远。我想问大家，当你现在今天碰见难处，今天是新年啊，你去年碰见的难处，假设你还没认识神，你先找的是什么？一定先找的我们自己文化传统里一切的可能解决方案，哲学、宗教、 教导人的一切的传统。你这文化里所有的圣人的书你都读了一遍，我没说错吧？如果我说你不追求真理，你一定会说我冤枉你。你说我都花了很多时间，我都读了，我相信撒玛利亚夫人可能也这么干了，因为等会我们会看见他对雅各井可知道了，他对他的宗教可了解了，撒玛利亚山有啥他可明白了，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有三字经什么我可懂了，对不对？你说我资治通鉴都读了很多遍呢，没错，这个不是可骄傲的事啊，弟兄姊妹朋友，这个是拦阻来的。当这个起来以后，你会先把耶稣踢一边去的。那我们看神有时冒犯被冒犯了，没有被冒犯，神是定义要救他，就像你拒绝一开始因为这个拒绝神不会撇下你的。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这就有意思了啊！耶稣来问他要水喝，第十节的话呢，和一个要水喝请求你给他水喝的人的这个身份好像是不太相吻合的，不是吗？一个问你要水喝的人，他怎么会说我要给你水喝呢？因为他本来就是要给你水喝的。不但如此，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节的前半段，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里讲了两件事，第一呢，神的恩赐，第二呢，给我水喝的是谁，说这个话的是谁。神的恩赐是什么？神的恩赐就是 Harold 弟兄刚才讲，他要给我们新的开始，他要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他要把一切美好在基督里给我们。但是呢，你不知道神的恩赐，所以你会在这个上面设一个宗教民族文化的障碍拦在你面前。那你不知道呢，神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是你的神，神是地上一切人的神，而且他赐给我们这一切祝福的管道就是这个是谁，就是他自己说这句话的人。所以耶稣呢就把很自然的把水这个话题呢切换到了灵里的需要的概念。所以为什么第十节重要和宝贵啊？它的起因是因为井水是我要解肉体渴的水，但是神呢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你真正需要的灵里的活水。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呢？我想问大家，你在你的生命里有很多需要，对不对？这个需要也许是婚姻的，也许是地上的供应的财富钱财的养生的，也许是健康的，没有问题。就你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那天他要的是水，耶稣一切美好都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新郎，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是你一切地上供应的源头，他是你健康的保证。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活水啊这个概念提出来？他想告诉我们呢，你的麻烦可能有100种，但是你少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一定要跳开你现在地上的麻烦啊，你要站起来看，这就我们常用通俗的话来讲叫上帝的视角。上帝的视角就是鸟看的视角，就是从上往下看的视角。撒玛利亚妇人呢，她缺的不是这个活水。如果你是今天地上一个用人的爱去爱这个妇人的人，你巴不得把水龙头给她，他就再也不用出来打水了，对吧？水龙头一开水就来了，但他还在最终啊，他还是很痛苦啊。所以你用地上的方式救人是不能真的救到人的。耶稣真正要把好的拯救赐给他， 所以耶稣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换成真正灵里他需要的东西。哎，你发现呢，这个妇人他还接了，对不对？所以你是神的孩子嘛，当你里面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对方把这个话题从你需要的事情换到灵里的话语的时候，你不会很抵触，因为你发现他说的对，你发现你真的要，你不单是要这个井水，你还要活水。十一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有意思吧。那十一节这个对话，如果你就放在普通的这个对话的场景呢，你也会觉得也很奇怪，因为他没有逻辑。没逻辑在哪呢？因为耶稣刚刚还在问他要水喝，现在就说我要给你水喝，你还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如果能给我水喝，你刚才不就自己不渴了吗？说明这个妇人啊，他的心呢，他已经开始在起变化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细的查考这个妇人的心呢？因为他就是你，就是我，哎，我们是怎么得着主的？我们就这么得着主的。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变得好像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个样子。哎，我不是找他去解决我现在这个麻烦的吗？哎，怎么好像一点一点我就开始信他了呢？对，你要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没关系啊，你有现在的麻烦先按下不表，他会有水喝的，你会解决你现在麻烦的，但咱先停个几分钟，咱先聊点别的。撒玛利亚夫人也同意，我们一起聊点别的。这别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活水。现在开始聊活水了。他说你不能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你没有器具。第二呢，我这个井比较厉害。对吧？他讲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在说明什么呢？我们看掉几个障碍，撒玛利亚夫人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我的民族，我的文化。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你没有工具啊。你没有工具代表着什么？我认为要有活水是怎么才能有？在我的认知里，在我自己一生的经验里，要打水上来必须要有桶，要有绳子。好，我问你哈，假设你今天碰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我假设说，那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一定是说，那我一定要把生意做好，工作做好，我一定要有一些什么前提条件，我才能解决这麻烦。现在我工作没了，或者我什么没了，我肯定是死路一条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我们认识主的好的角度啊。主带着我们总是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有限是我想用地上我的思维方式啊去框住主的能力。如果你今天看见一个绝境，你在你环境里的绝境啊，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开始要看见神迹了。如果你不到绝境，你一定不会认为这是神迹，就算成就了，你也会觉得是你自己干的。神为什么带领基甸啊？我们有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士师记里有个叫基甸的士师，他打米甸人的时候，神是怎么带领他的？说你把那些聚集起来的犹太人呢、啊，都遣散回去，让他们回去。最后留下了多少人？大家记得吗？留下了300个人，米甸人有十几万人。300个人打十几万人，打赢了，你才知道不是你打的。你哪怕3000人、3万人打的，你都会觉得是你自己打的，是不是？你如果碰到一个绝境，耶稣如果做的事是你都觉得我能做得到的，那你会归荣耀给他吗？你不会的。所以这妇人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觉得打水呢就必须要有器具，我要解决我的罪的麻烦，我就必须要有 ABCDE 的条件。神说你看我， 你看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做到的。这是第一个，两点里面的第一个啊，这其实是所有障碍里的第二个障碍嘛。我们一个个捋啊，第一个障碍是什么？你的民族文化。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是你认为的，你的方式，你的思维方式，你的逻辑，你把神框住了。就好比你是平面的，你就永远想不到立体的；你是只蚂蚁，你就不知道原来可以飞的，就是这样。第十二节，骄傲出来了啊！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他在讲什么？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能理解，他在讲我祖宗，对不对？你比我祖宗还厉害吗？你是谁？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过就是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你站在我面前，我有祖宗，我祖宗雅各留下这井，他们都喝这水，我的井老厉害了。他就在说呢，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宗教最好，我每一家都有的，每个民族都有的。我们刚才如果讲的是文化传统的话，到这就开始到宗教了。等会儿我们会看啊，真正拦阻这个富人最后一道障碍就是宗教骄傲。现在这个宗教骄傲已经显出来了。如果这是宗教骄傲的一级的话，等会儿我们会看见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二十节的时候，就宗教骄傲就升级了。在这儿他开始说，我知道怎么救自己。所以你正常去读这一段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富人真的就是要井水，他不会跟耶稣坐这就在这一直说，就有什么好说的？你能够把井水打上来，你就不会问我要水喝，你都跟我，你会觉得他是个骗子，是不是？特别像骗你钱的，就我们经常接那个诈骗电话，对这种就很警惕了，对吧？你这一点不合逻辑，你刚刚还说你可以自己你要问我要水喝，你完了你就说你给我水喝，完了我还跟你讨论你怎么把水打上来，那不是你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了。我为什么讲那么些？我想告诉大家，当神让你觉得你开始有点问题的时候，你要开始感谢主了，对，你开始来思考一些你原来没想过的事了。这个妇人开始在想什么，在讲什么，其实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标榜自己的宗教了。他说我有救恩呐，我的救恩就在我的宗教里啊，我的救恩就在我家里拜那个菩萨里啊，就在我读的那些典籍里啊。你有没有试过呢？我相信你在麻烦你一定试过的。但有用吗？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很有意思啊，耶稣的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他讲了双层的意思。他先在讲什么？他先在讲你喝这井水啊，你的肉体还会渴的。你第一层意思很好读的，但他还讲了一层意思，他说你喝你宗教的水还会渴的，你喝你所标榜的一切能救你的方案的水你都还会渴的。你今天去问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他真的得着基督的人，你看他还放不放手？他为什么不放手？因为那是活水，他一直喝，他为什么要放手？他不再渴了。那他为什么会从其他地方挪到这里来？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用，假的就是假的，还会渴，耶稣讲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听起来好像在说水，但其实还在打暗语啊，你说是。其实呢，撒玛利亚妇人也知道啊，只是他不能表达出来，耶稣就更知道，因为他是神。他们都在讲灵里的事。你也是，我也是，我们一定要从你的肉体，从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里跳出来，因为你不是猫啊，不是狗啊，不是动物啊，你是有灵的活人呢。你不是吃饱了就开心的，你今天很多人吃饱了还是不开心的，你不想想这是为什么吗？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永远不可。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耶稣基督就是他，他把他自己赐出来，他就是那活水的源头。今天圣灵，圣经里圣灵也是经常用活水来表达的，就是神了，其实就是神了，神自己了。那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活水的源头就出来。你不但自己喝，你还可以给别人喝。大家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得救的人之后，得救之后他会能够帮助别人。就像这个水啊，泉源，你们家安家安在哪？安在一个一口泉的边上，那你觉得你喝得完吗？你喝不完你怎么办？你一定把这水给别人喝吗？你今天得救了，你圣灵在你里面，谁最先喝到圣灵的水？你自己。然后你喝完了怎么办？你给别人喝，因为你喝你喝不完的，因为神的涌出来的祝福就是永远远就无穷尽的。然后第15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妇人呢，她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但她不能够表达出来。她说，你要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他其实在说他里面的需要，你也知道你里面有很大的需要，你很渴，但同时呢，你还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这么远来打水，你很累，你很苦，你很难，你觉得主会满足你哪一个呢？他两个都满足你。他怎么做到的呢？他先让你得救，先让你里面的渴解了，你外面就自然不用那么远来打水。好，我们来看啊，关键重点来了。如果你读了15节，你觉得你是耶稣啊，你会怎么回答他呢？你说读圣经是不是？你说去教会啊，你说要受洗啊，你说要奉献，对，你会说很多，你的标准答案很多是不是？耶稣的答案是不是很出乎你预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跟他丈夫有什么关系？你打个水为什么要叫丈夫来？是不是你今天碰见一个在你教会要得救的人，在你身边要得救的人，都要叫他丈夫来？不是的啊，这个不是标准答案。这里面隐藏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耶稣借着这句话想说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妇人，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信福音。为什么要叫她丈夫来？她有罪，就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知道是什么拦阻她的吗？是罪啊，她不愿意啊。所以第17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圣经没有启示，但反正你知道这肯定不对，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大。我们也不能说她就是个妓女啊，我们不能就这么做论断，但是呢，她一定在罪中。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间接知道一个信息，他现在这个状态呢，使得他呢不好意思见人，他不好意思和众妇人一同出来打水。那而且呢，他也不愿意跟人去理论，这说明呢，他也知道不对。这里的不对呢，你至少可以从几个点来看。第一呢，就是他有5个丈夫，曾经有过的，现在有第6个，而且这个也不是他的。所以你看耶稣说的这些话，他说你曾经有过5个，那说你过去的罪，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丈夫，说明他在现在还在罪中啊，这个太经典，在讲我们自己了。我认识主之前是过去现在全在犯罪，未来还有，如果不认识他还会继续。假设这天这个妇人主不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岂不还在这个过程中，第6、第7、第8个就都有了吗？他现在第6个， 神为什么要叫他丈夫呢？不是说得救的时候都要叫你配偶来，得救的时候神都要把你的罪显出来。现在知道门徒不在身边的好处了啊。神要说，孩子，我都知道，这是个神迹，耶稣又不是通过密探去调查来的，耶稣是直接跟他指出来，这是个神迹。你今天怎么经历神迹？很简单，很简单啊，弟兄姊妹们，你关起门来，跪到床前，然后你祷告啊，你祷告说，主啊，我想要悔改我的罪啊，你马上看见神迹了。因为你里面的声音马上告诉你，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这个还不是，你不用找长老，不用找牧师，不用的，弟兄姊妹，不用那么复杂，你就跪下来，你到神面前，他马上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对，不是你自己说的，因为你自己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你自己已经跟自己和好了，和好的方式就是再也不跟那些女人一起出去打水，我自己中午出去打水，有什么了不起的？耶稣在跟你说话，今天还在，你知道吗？你现在知道悔改的重要了吗？撒玛利亚妇人那天听见了。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先停在这儿，最后讲一个很宝贵的点，很让我们感动的点，她有六个丈夫，对不对？没有一个是靠谱的，对不对？但她在井边碰到了第七个，她不用再找了。耶稣那天不来，她找七十个都找不到对的。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她是个很可怜的妇人，他也许一生在找依靠，很可怜。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找依靠，他可能就想找一个能帮助他的男人，仅此而已。他终于找到了，他不用再找。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也在找，今天你也在找，你就是这撒玛利亚妇人，不要再找了，你听见了，你要做个决定。那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果她从一开始要水喝的时候她就拒绝，她有很多的次的机会可以拒绝，她扭头就走，就没有后面的很美好的见证。很好的是他没有拒绝，因为他里面有需要。今天你里面也有需要，你自己知道。所以当神的光来的时候，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你也知道圣灵在跟你说话，你全都知道。然后你关起门来，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把你的那五个丈夫六个丈夫也给你显出来。然后呢，然后你要做个决定。撒玛利亚妇人最后做的决定是很对的，他得救了，当然还有一些坎，下一周我们会继续分享，就像跨过一道一道沟，一道道坎，最后，耶稣把所有的拦阻他的一个个都打掉，最后他的见证极美好，他冲到村子里去告诉别人，你看别他把我以前做那些脏事都说出来，他不再在乎那些人，他不再在乎，为什么？因为你当你得着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你不会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了，你有个最好的第七个丈夫是完美的，你还在乎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心呢，就是唯愿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都是在最终被奴役被捆绑的孩子，是吧？您知道我们的心，无论我们曾经经历的是怎样，在您那哪有不能赦免的罪呢？ 主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听见这好消息的人都能鼓起勇气，都如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您把这罪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您说主啊，您说的是，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想要这活水，求你把这恩赐给我，求你把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给我，我想要进神的家，想要与您和好。父啊，求您卸掉我们因着这良心定罪而来的这负罪感，这沉重的负担，使我们活在那自由里。这样的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